河北涿州灾民抗议，爆发警民冲突，救援人员揭真相，媒体怒揭涿州辞退救援，黑市生物实验室同中国有关，引安全忧患。最后通牒剩低一日，尼日尔军政府联系华格纳。加州住房保险变化，业主遭受冲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4号中共央视粉饰灾情，话河北霸州一些村庄受降雨影响之后出现积水。这一造假宣传引发当地民众不满。5号上午，大批的民众前往市政府抗议，爆发警民冲突。官方随后宣布承认灾情是泄洪所致，声称会补偿。霸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31号曾经发布消息，话上级决定在8月1号2点启用东电处置洪区。霸州47个处置洪区的73,205人被迫转移。8月2号早上的泄洪导致霸州市大面积被浸，损失惨重，房屋倒冧，造成几万人无家可归，倾家荡产。中共央视4号却鼓吹所谓的救援成绩，话一些村庄受降雨影响出现积水，多名人员被困，消防人员进行了12小时的紧急救援。这篇报道引发众怒，霸州好多民众在网上怒斥央视造假，话我哋系泄洪，唔系暴雨，俾我哋霸州人民一个交代。5号好多愤怒嘅当地村民前往市政府抗议。短片显示，村民现场打出横幅，话还我家园，明明系泄洪原因，就讲话降雨所致。大批嘅黑衣人到抗议现场维稳，同村民爆发激烈冲突。5号。一名参与抗议的东阳庄乡女村民对大纪元话，现场去了有上千人，当时政府没有相关的人员和村民交涉，离商讨对老百姓赔偿等。邻近的霸州镇某村的一位村民话，主要是东阳庄乡的村民去得多，他们是见到了央视造假报道之后去的，他们乡浸了47个村落，现在分红的水还未降，最深的地方是4米，浸了一层楼那么高。上面有命令说在7号好像是第二次泄洪，如果第二次泄洪，村里面已经浸得很高了，再泄会浸得更加严重，损失更加多。今日到市政府的人不少，特警想捉两个带头的，但是其他的村民不给捉，就发生冲突。最后怎样解决的不是几清楚。当日霸州市政府发出致广大乡亲的一封信，承认灾情是启用促济洪区泄洪所致，并致谢促济洪区乡亲，话将会全面做好受灾补偿工作。霸州镇如津洼村的一位男性村民话，他们村里面大概有2000人，现在已经有111间房屋冧了，屋里面都入水了，水位和窗台差不多高，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出来租屋住，政府根本就没有出来救援，基本上都是我们民间的组织，什么蓝天救援队、当地媒体的救援队去救援的，无法救援物资。我们村损失只是居民住屋就已经有100几间冧了。昨日央视说因为落雨导致的积水不是泄洪，今日上午在市政厅去了好多人，中午12点几霸州市政府才说按照国家出台的补偿，但是实际上这些补偿款能不能够到难民的手里面都很难讲。好多网友留言批评央视造假，网友母语 Ops 说，我们是在泄洪区，不是暴雨，好多人的屋企和工厂都被浸了，包括我们屋企的钱财损失严重，好多人现在没地方可以去，避难点人满为患，舍弃了自己的家，保住了你们想要的区，今年的庄稼生长得好好，但现在已经在水里面被浸到没了， 好多村落亦被浸咗，新闻能唔能够如实咁写？我哋霸州系个细嘅地方，灾情亦好严重，好多志愿者亦处喺被困状态中。网友报念船思言话：央视网编造事实，欺骗百姓。消防员，我哋霸州大半个村庄都系我哋老百姓自己组织嘅志愿者嚟抵挡洪水嘅冲击，而家村庄已经被浸，点好意思话出消防员解救老百姓？降雨导致嘅呢？边家嘅雨能够将一个村庄浸咗？央视网请尊重事实，半个大霸州为泄洪付出咗惨重嘅代价，房屋被毁，厂房被冲坏，几十年嘅基业就咁样冇咗。我哋都系自己村里面自发嘅志愿者喺度救援，唔系消防员，唔好扭曲事实，令百姓寒心。8月4号网传涿州救援人员嘅对话短片，信息量大。南方周末记者大闹当地官员禽兽不如。嗰名救援人员话，子弟兵某郡周桥部队前日到咗，被政府劝退咗。政府协调嘅大多数系玻璃钢船，但船太重入唔到现场。官方又开始俾前几日被劝退嘅河北各地救援队返嚟用橡皮艇。救援队一半系网红，拍摄干扰救援、占用水道等。官方冇组织大巴撤离，亦冇人监督疏散，冇机构统计失联同伤亡等。8月3号南方周末记者好嬲咁写到，寻日涿州一个镇嘅书记拒绝咗我哋嘅捐赠，理由好简单，佢唔愿意我哋介入執行，要将救援物资锁入佢嘅大仓库。今晚就收到咗当地嘅求助，5000人冇饭食。涿州市各级领导干部，你哋但凡系个人都做唔出呢啲事。两日时间各种被拒绝，话你哋系畜生都高抬你哋，对外欺骗捐款，对外又唔发放救援物资。乜嘢都系一问三不知，只知道对党忠诚。此时此刻守护住两卡车嘅救灾物资，一日时间见过咗灾情期间仲能够饮酒嘅地方领导，见过咗一边话我哋冇乜嘢灾情，一边想将救援物资入仓库嘅乡镇干部，见过咗满口政治协调，一件人事都唔做嘅协调组长，亦见到咗自发送物资嘅市民，见到咗脚被浸到溃烂，喺凌晨仍然喺度开会嘅救援队员。5号涿州网友实拍涿州物资库房，只见库房里面堆砌住大量物资，但系只能够乡镇级别以上开具证明先至能够嚟攞。有网民提到，汶川大地震一共收到652亿捐款，501亿嘅捐款去向不明，唔公开，所以呢次华北大洪水，海内外冇人捐啦。涿州大水究竟有几多人罹难呢？新闻看点节目里面透露话，有网络计算，目前已经超过6000人。有一位被营救出嚟嘅人发帖话，惨烈程度不亚于汶川地震。130水库泄洪啦，天津人快做准备。8月5号传嚟天津泄洪的最新消息，洪水已经抵达武清。黄花店镇位于永定河泛区的14个村里面已经有4个流入了洪水，遍地都是家禽的尸体。网友他们叹息说，天津亦成了代价了，天津亦成了京城的下水道。目前河北保定高碑店受灾情况，新城镇、亚兰若子、开善寺、紫泉中学以及周围的村落全部被浸。网友说，100万人口的涿州城已经成为中国北方最大人工户，为了保护洪安，100万人随时准备为习皇帝最大烂尾工程作出牺牲。还有人说，涿州人民房屋都没了，但是房贷还在这里。有人总结涿州的情况说，涿州东边和西边的村都浸了，不相信新闻报道，政府乜嘢都冇安排，目前主要靠村民自救。而家好多人都喺大堤上护堤，防止再俾人挖开，信息正被屏蔽。更加有人话， 中共武通之涉控就是对人民的谋杀。十年了，杀人手段越来越熟练。有人分析说，德州成为涉控区是因为白洋淀失去储控功能导致的。有专家说，红安新区的建设地址处在白洋淀旁边的湿地，并不符合城市建设的要求，但未被采纳。现在六年过去了，惨重的代价陆续地来。四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仅代表我个人和乌克兰人民就特大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对中国受华北地区持续洪灾影响的民众表示慰问和支持，祝愿各位受害者早日康复，所有受损基础设施早日恢复。在同一日，美国驻华大使亦发推文表示慰问，写道，希望受灾民众早日恢复，向因灾情失去家人的家庭表示哀悼。有网友说，不要麻烦了，我们政府正在忙着援助外国了。近日在加州发现了一个中国秘密生物研究室，里面有几千樽细菌和病毒制剂，包括衣原体、大肠杆菌、肺炎链球菌、艾滋病毒、肝炎、疱疹、风疹和疟疾，引起了大家对生物安全的严重担忧。该实验室由 Prestige Biotech Inc. 营运，是在2019年3月20号获得了加州营业执照。该公司生产 COVID-19 和妊娠检测试剂盒，并饲养着1000只实验老鼠仔。里德利市消防局的执法官员哈柏向大纪元说，在收到匿名投诉之后，他对这个可疑的实验室进行了初步检查。哈柏在2022年12月19号检查建筑物外部的时候说，他注意到一条花园软管从仓库的墙壁伸出，违反了建筑规范。他说，当我走入去的时候，里面有几个女人，他们正将怀孕测试套件放入棕色的盒里面以便运输。哈柏联络联邦调查局以确保他的安全之后，佛雷斯洛县公共卫生部门获得了搜查令，并在3月16号对该建筑进行了全面检查。法庭文件显示，除了 COVID-19 和妊娠测试等医疗设备之外，在仓库的某些房间还发现了一些樽装液体和各种设备。佛雷斯洛县公共卫生工作人员还观察了血液、组织和其他液体样本和血清，以及几千樽未标记的液体和可疑的生物材料。 CDC 检测到至少20种传染源，包括冠状病毒、艾滋病毒、疟疾、肝炎和疱疹。佛雷斯洛县公共卫生助理主任普拉多7月7号在一份声明里面说，无证实验室里面的所有生物制剂都已经被销毁，当检查人员到达现场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设施里面发现了将近1000只用来实验的老鼠仔，其中有将近200只已经死在笼里面。哈柏说，一些老鼠仔似乎互相攻击，这种情况发生在啮齿类动物被迫生活在过度拥挤的笼里面和不人道的条件中。没有证据表明 COVID-19 实验是在里德里设施进行的，如果老鼠仔携带 COVID-19 抗体，那他们很可能是在弗雷斯洛注射了病毒。释放尼日尔总统的最后期限只是剩下一日，尼日尔军政府恐怕将面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军事干预。为了巩固政权，他们在访视马里的期间联络上了华格纳。据美联社5号报道，华府智库苏凡中心的记者兼高级研究员纳斯尔说，尼日尔政变的军政府领导人之一莫迪将军在访问邻国马里的期间提出了一个请求，他们在那里和华格纳的人取得了联系。他说，三名马里消息人士和一名法国外交官向法兰西24证实了这一次会面，他们需要华格纳， 因为他们将成为他们确保权力的保证。华格纳正在考虑这一请求。尼日尔军政府面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设定的最后期限，亦就是6号要求释放民选总统巴祖姆，并且恢复他的职务。4号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国防部长敲定了一项干预计划，并且敦促军方准备好支援，因为在3号派往尼日尔的调解小组没有被进入该城市会见军政府领导人奇亚尼将军。不过奇亚尼将军强调话，绝不会令尼日尔成为下一个利比亚。美国两家大型保险公司 State Farm 和 Allstate 几个月之前相继宣布调整公司在加州的住房保险业务，不再接受新的保险申请。美国另一家大的保险公司 Farmers Insurance 由7月开始限制加州新的住房保单，对加州保险市场造成了不少的冲击。从事理财保险业务有20几年经验的 Linda 向大纪元透露，加州随着野火季节的到来， Farmers Insurance 已经由7月开始每月限额新客户7000名。上个月离月底还有一个几星期的时候，公司就发了 email 给保险经纪人，说7月份的名额已经满，新的住房保单要等到下个月处理。今年年初加州新的短租屋二栋房屋已经很难找到保险公司投保，而现在就更加难，几乎找不到保险公司接保，除非短租房屋改为长租房屋。三家大的保险公司的业务调整对加州业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保险可得性和可负担性将日益受到威胁。很多保险公司因为巨额赔款不愿意承保新的保单，亦不再续约旧的保单，而 State Farm 是唯一一家愿意承保的私人保险公司。但 State Farm 最近的决定将令那些火灾高发地区的新业主更加难获得保险。大多数购买房屋的人都是依靠借贷，而住宅保险是获得房屋借贷的基本要求。一些新的买屋的人就不得不通过加州的公平保险计划购买保险。但是这个计划昂贵，而且只是提供基本保险。有资料显示已经有将近30万的加州人购买了这个保险。加州还有100几家其他的保险公司仍然在这里发布新的住房保单，对于那些不是火灾高风险地区的新老业主，找一家保险公司投保影响没那么大。 Linda 提醒说，那三家保险公司的现有客户一旦退出，想要再回去就没可能了，或者好难啦。对于好多屋主来讲，重要的不是找到一家便宜的保险公司，更重要的是找到一家好的保险公司，找到一个好的保险经纪人。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